学就查考这个旧约的约瑟啊，旧约的约瑟。在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里面，约瑟是与众弟兄不同的啊，可以说十二个儿子里面是最好最好的儿子。这十二个儿子里面谁最倒霉？按人看起来约瑟最倒霉，他倒霉用人的眼光看。但是神说这一个儿子呢是将来掌权的，掌权。那么这掌权是不是一帆风顺呢？不，就因为你要掌权呢，所以你要受严格训练。对于约瑟的嘛，受苦的十三年神是不需要的，但对约瑟是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老早的定规，这个约瑟就要掌权，但是你凭什么资格掌权？你生命不够，你的本命不够，你的样子也不行，你怎么掌权？这神训练他。哇，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呢，这约瑟一定很多问题。感谢主，他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，这就希望我们今天所要。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可以说侍奉神，讨神的喜悦，这是他的目标。不，坚定不移的。环境会改变，他的遭遇会改变，但是他的心智一直不改变。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智，所以有很多问题他不能解决的，他凭着信心解决的。因为他的目标定了，所以那问题他不管了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呢如果遇到约瑟的那些问题啊，我看热心的就容易变成不热心。说约瑟遇到些什么问题，然后咱至少有四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好人受苦，你说这是不是永远好？这个人跌倒啊，好人受苦。第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啊，是非颠倒。凡是讲到是非的事情呢，是呢在这个约瑟的身上他总是倒霉，这个非呢总是得胜，这永远跌倒。还有一个什么？约瑟遇到什么呢？约瑟所遇到的就是他受到突然来的打击，突然意想不到的。你看他被爸爸差遣出去看望他的十个哥哥，哇，你看这是个很艰巨的使命啊，找很久找不到，是不是啊？他最后呢听说在多丹那个地方他找到了，你看那时候这个约瑟的心多么快乐，是吧？你如果走那么远的路啊，你看见哥哥在那地方了，马上就要与哥哥相会，哇，这是正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了。一跑了血锅来的正好，把他抓住了丢在坑里，甚至要把他杀掉。突然来的打击，正在快乐成功的时候突然来的打击。好了，后来还是这样，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也是做好也受苦啊，正是做到一个地步呢，波提乏已经把所有的都交给他一概不问，已经升高了。正是可以说啊，苦难过去了，现在可以坐下来吐一口气了啊，正吐个气还没吐完呢，噗，又来一下又来一下，而这次打得更深了，就打得翻到监牢里去了。好像我们在大陆里面说翻身了，越翻越深，越翻越深。大陆里说聋人的苦人翻身，这个是翻身。有一天我跟一个大陆的人传福音，我坐在后面，我说好啊，你是聋人啊，你翻身了啊，是啊，越翻越深，越翻越深，这个人就越翻越深，翻到监牢里头。第三个他遇到是什么？第四用来呢？就是善行无果，你行善没有结果。 一直要做善。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神公义呢？做到什么时候才看见那个果子出来呢？我已经从年轻一直到现在30岁，没有做过坏事，但是一直没有果子出来。弟兄姊妹啊，这都是好多基督徒跌倒的原因啊。今天我们教会里头发生一个问题，就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啊，她生病，生很怪的病，很重的病。哎呀，我拼命为她祷告，平时为她祷告，有一段时间呢，越祷告越糟糕。好了，好多弟兄姊妹啊，就在那怀疑了，神到底真的假的？神听祷告不听祷告？有一个人特别问我，姜牧师啊，为什么神让他生病啊？幸亏好，神没要他死，要死的恐怕也很多人都跑掉了，跑掉了。你看这个哈巴谷，对不对？他也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这个恶人横行？为什么这神啊允许这个自高自大的加勒底人啊任意妄为？他有问题。你看诗篇73篇那个诗人也是这样，他说啊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我心里就不平，啊对吧？不服气。不服气的结果呢，他就埋怨神，他说神啊，你实在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我突然洗手表明我无辜啊，他过不去。那么你看很多人的确他并不是不想行善，可是他行善丧志，把他选出来做团契的干事，好好的干一干啊，这个骂他不在乎，主啊你知道啊，大概明天就不骂了啊，他以后大概就好了啊。啊，看看他越来越骂，越来你越对于他好了，他就越欺负你。后来说还是这条路啊，说说的圣经的道理啊，讲讲是很好的，行是行不通的，这样不要那么糊涂了啊。恶人呢是用恶的对待，所以他恶我有恶，哦，这样太行了，是太行了，你恶他就不作声了，但是你生命没有了，生命。这个约瑟，感谢主，他在当时遇到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智慧，完全解释得通的。我绝不相信约瑟他。知道临到他身上啊的美意啊是个美事啊，他一样觉得解不通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呢，他死守不放，荣耀神，什么都可以过去，侍奉神，荣耀神不能过去，不能过去。所以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他说主，你要我做仆人，我就好好的做。在我们那个查经啊，主日学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就问我，他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，这个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怎么个看见呢？神怎么会与他同在？什么与他同在？他当然灵性很浅，他以为耶和华就好像天使一样周围就看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意思说，当他按照神的意思忠心的办事的时候，事情在他身上就有不同的一个表现。什么事情到了他的手上和到一个别的人的手上都不一样了，不一样，是有神的那个祝福在哪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那里。所以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这个主人就越发的相信他，越发的把一切所有交给他。我们再看他被无冤枉下到监牢的里头，圣经里说过了不久呢，这个人呢 还是个外国人呢，那是对冤枉的人呢，人家都看得臭名了。哎，马上到那监牢里不多久啊，这个庆竹呢又把监狱一切所有都交给他，又是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？因为耶和华与谁同在？与敬畏他的人心里，敬畏神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敬畏神呢？又回到老话来，他尊重人，看重别人。所以有一天他在那里啊监狱里面，他看见看见两个人呢，脸上带着忧愁。你们在这地方聚会，你看见几个人脸上带忧愁没有？他说我都没看见，恐怕你没有看。这个月色啊，他看两个人忧愁啊，他说你忧愁，我也忧愁，他就愁在一起吧。你们会说，我真是更该愁了。你看我多命苦啊，啊，十个蝈蝈把我卖掉，蝈蝈卖我啊，真是很少有的事轮到我了。你看我多么爱这个波提法，多么忠心啊，结果他一念之词就把我打倒在地，前功尽弃啊，我真是冤枉。可不是这样，这么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就尊重别人，像黑主一样。所以他跑上去，他说：“你们两位为什么忧愁呢？为什么忧愁呢？”他没有想到自己忧愁，是想到别人的忧愁。正是因为他这样，所以他有耶和华的同在，一切所领导他的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在生命上他成熟了，在他的才能上智慧上都成熟了，所以时候一到，神把他从监狱里的开出来，恰到其时，恰到其时。如果他早两年出来呢，这个月色做不了宰相，早两年还没有饥荒，说不定出来赶快回老家去了，呵呵，回家去了以后全家受苦。这吃两年，正是那个时候呢，啊，他有一个最美好的地位摆在那里，非他不可，而他也能够做得上，所以他从监牢一出来，马上就能做宰相。哇，这个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哦，不简单的，哪有一个人一辈子受苦啊，他一下子能做宰相呢？要你做掉，我想你做的手忙就乱了。这个不简单的，没有受过训练，没有那个本领，做不上去，给你啊都要做乱掉。但是对月色讲起来，他已经准备好。为什么准备好？那多少年的训练了，先把他训练出来。他无论到哪呢，都是做头的。怎么做头呢？生命让他做头，小事上做头，小地方做头，小地方做头啊，这地方学习，那地方学习。甚至有人说，这个月色在波提法的家里面，在监牢的里面，他是神把他放在政治大学里头，政治大学。为什么？那里是个政治犯的所在，那个是王的囚犯所在，所以不是九正的善长哦，所以他在那里服侍他，他一定在那里学习哦，政治是这样那样那样，所以他出来是个政治家，这样成熟了，成功了，做了他神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应验。因此他后来他就想起神的话，哦，原来这十三年是有这个目的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他一定要感谢神，说原来我那样子的人生观是我带来今天这样一个荣耀的结局。今天神要我们侍奉，为的就是准备我们将来的侍奉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什么预备好了， 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，第一节，我就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才也不再有了。我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什么？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里有讲过，主再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时候呢？是新妇预备好了的时候。当新妇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，主还不能来，这草原说，为什么主没有来啊？得救的人数没有满足，这圣经告诉我们。我想不是单位这个原因，单位这个原因啊，真是得不偿失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来啊，你说这个世界啊，每生下一个一个 generation 啊，一代，这一代里面呢、啊，新的一代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？啊，不信的多，所以多等一代呢，就明这个地狱里头多更多的人。是，这个等来等去的，这个地狱里头啊，人越等越多，这个比例啊，哇，真是可怕。得救的人呢，就越来越少，神的心很难过。你说，所以主没有来了，因为主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会再来接你们到你到我那里去。所以神呢，主耶稣还没有预备好，地方还没预备好。为什么没预备好？主说一句话，什么都成了。现在天堂发生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像 Montreal 那个世界运动会罢工了？是啊，没预备好，所以这天堂工程停顿呢？为什么？一个原因可能是心腹没有预备好，在主来的时候，像他儿子能够施赏王权的人不够啊，行政人员不够，这个像样的，能够像那个耶稣那样的基督徒不够、啊、这是外表的，那个基督的生命没有了，没有方法那个管理那未来的新天新地，没有方法。神的定规就是基督他的儿子掌权，唯有基督一切是靠他而立。现在像基督的基督太少，心腹没曾预备好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看见教会里头很多人在那地方说，我们有侍奉，没有侍奉。什么叫做侍奉？侍奉是跟随主，是让基督的生命出来，是从每一天的生活开始。我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，有的时候觉得心里很着急啊。一方面看见有才干的弟兄姊妹很多，因为在美国的弟兄姊妹，我常说是不简单的，头脑很大，这个本领很多，谁到一个地方呢，总喜欢有个侍奉的机会，这是好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再说，不是一个地位，乃是一个生命。一方面要想侍奉，一方面给他侍奉的机会呢，摆在那地方他不侍奉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教会啊，这个每一个礼拜啊都有安排做招待，安排做到，这是不是侍奉？是不是侍奉？招待是不是侍奉？是侍奉。很少有人做招待能够早半个钟头到，有很多是他招待啊，今天我招待他迟到了，他说我要侍奉，要侍奉。要说是什么侍奉呢？站台上去侍奉了，侍奉。别说我们教会也是啊，负责没有请柬的事啊，是弟兄姊妹我们轮流，每一个礼拜谁值日，哎呀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忠心，甚至看都不看，该他少了最好不要少，要少的话少容易地方，偷工减料。这样的人，你说是将来管永远的世界怎么管吧？你说天堂啊，要不要造反？要不要造反？魔鬼也被笑话， 他自己人，你看看这个地方还没扫干净，但是天堂没有脏的地方，但是那个样子就不像，不真。神所要的是他儿子，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罪人身上流露出来。神多么的爱我们，并不把我们救出来算数，要使我们像他的儿子，得他儿子的荣耀。求主让我们不要放过今天那个操练的机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就是求你把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的奥秘，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显明。求主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天上的亮光，另外一番的境界。求主不让我们光是说你的再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对准那个方向，像历世历代以来那些爱你的人一样。主，你告诉你的仆人保罗说，他要得荣耀的冠冕，不但是为他存留，也是凡为一切爱慕你显现的人存留。我们就求主把我们也算在其中的一份。哦，仰望你在这个青年人中间，你兴起人来做众童女，快跑的跟随你。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